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又一次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们何等的渴慕，能够在这里更多遇见你，也更多向我们显现。主啊，我们巴望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主，你在我们身上能有更真实的工作，我们也有更真实的改变，好叫我们在你的手中能够更多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啊，我们要求你纪念我们这一点点的心愿，我们恭敬地把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弟兄姊妹无论在哪里，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都愿意敞着心灵来到你的跟前。主啊，让我们能与你面对面。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有恩典。我们知道今天主啊，你也渴望能更多得着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好，我们的祷告就暂时停在这里啊。这个这一次呢，哈，因为我们也没有要弟兄姊妹的背圣经啊，我也没有安排那么弟兄姊妹们做这个跟随高友的这个见证啊。那么因为我心中还觉得有点负担呢，要和弟兄姊妹们把有些事情呢那个原则呢能够把它更讲得清楚一点啊。那我想在这个聚会开头的时候，我还是重复一点，提醒一点啊。我们这一次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聚会啊，那么我们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渴望是什么呢？不是光是啊，弟兄姊妹都记得，我们不是光是要更多得着基督，乃是借着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话，是渴望主能更多得着我，更多得着我们啊。保罗在世的日子呢，他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渴望啊，就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他真是希望主能够更多得着他。我想我们需要彼此的勉励啊，一方面我们追求让主更多得着我啊，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也和我们周遭的同伴们相互的勉励啊，也能帮助别人让主能更多得着他们啊。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若是主不能得着我们，我们所追求的所做的一切都归于徒然啊。只有让主更多得着我们，所以主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弟兄姊妹，每一个日子都是非常的宝贵，因为这是神要做工的日子，不是神光在外面做工。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太注重神在外面的工作啊，也很多人注重工作的果效，注重聚会的这个情形，但是忽略了主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情况。弟兄姊妹，你好好的思想一下，到底我们被主得着有多少？这个真的是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验啊！所以我们这次的聚会呢，就希望和弟兄姊妹相互的勉励啊，让主更多得着我。我们也知道，这是今天主在幕后时代中，在教会中，主心中最大的渴望，但愿有更多的人能够被主得着。所以我们从旧约历史到新约历史，我们看见很多侍奉主的那些神的仆人，他们不仅在外面为主做了很多的事，行了很多的，做了很多的大功，我们看见他们跟主之间 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啊、主在他们的生命中间、啊、主在他们的生活里面都有相当的地位、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应当渴慕的。也许我们没有什么大恩赐，外面不能为主做多少，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渴望我们能够更多被主得着、啊、所以呢，在一开头的时候呢，我就和弟兄姊妹讲到，我们用四条线啊，那么和弟兄姊妹们一同勉励有交通。当然，你也可以在主跟前寻求有更多其他的一个方式。但是呢，我这里只给弟兄姊妹的四条线。我觉得如果能在这四条线上，我们在主面前有点注意，有点追求，可能我们的光景会有更多的一个改变啊。所以呢，我在这里稍微再重复一下啊，弟兄姊妹应该还记得，第一个，我们要追求属灵生命的好习惯啊。我们讲过这个好习惯非常的重要啊。我想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会回头再跟弟兄姊妹们来复习这些点啊。今天早晨我不多，今天我不多讲这个，但是你记得要养成好的属灵的习惯，对我们属灵的生活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我们讲到我们要熟悉圣经啊。那么这个熟悉圣经呢，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背了啊。感谢主啊，过去弟兄姊妹们很多弟兄姊妹已经把哥罗西书呢，那么把它从头到尾背过了啊。我希望呢有机会你要重复它，好不好？那并且呢，我再提醒，就是从这一次开始啊，我们要开始背第二卷，背以弗所书，弟兄姊妹可以开始进行了，好不好？那么下一个月呢，我们就要请弟兄姊妹大家一同来背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所以如果你现在开始那么要背，请你把以弗所书第一章把它背下来。那么关于熟悉圣经这个点啊，今天早晨后面的一段时间啊，对不起，这我们这里是早晨啊。那么后面这一段时间呢，那么我要给弟兄姊妹们做一点点简单的讲解啊。那么我们不仅背，我们也一点点的讲解，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思考主的话语啊，从什么样的观点中来思考主的话语，叫我们能对主的话呢能够更熟悉。第三件事情就是顺服膏油啊。那么等一等，我要在这个点上呢要多有一点点的交通啊，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啊，把这个最简单最重要的这个真理这个经历告诉神的百姓啊。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能注重，并且每个弟兄姊妹都有顺服膏油的生活，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对主来讲都是有莫大莫大的益处。那么过去呢，我们也邀请了好多弟兄姊妹呢做一点有关顺服膏油的经历啊，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讲啊。那么有些弟兄姊妹的确抓到那个重点，有的呢并没有完全能抓住那个重点。那么我要再说，你过去所交通的经历都是很宝贵的啊，这是你个人和主之间的经历。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那个膏油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经历啊。我已经多次讲过了，这个在今天地上的教会弟兄姊妹中间呢，好像变成一个失落的一个重要的经历啊，一个失落的真理，好像不太多有人去注意这个啊，也没有太多人去讲这个，去强调这个。我们多半都是关于圣经的讲解的一些东西的原则，很多东西都是对的啊。但是弟兄姊妹，若是没有顺服恩膏教训的经历的话呢，你达不到实际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呢，也作为我们啊这一次在主面前一同追求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啊。等等我要在主面前和弟兄姊妹再详细的有点交通。然后第四条线呢，就是我们要吸取经验，吸取过去弟兄姊妹们他们跟随主的他们所读经的一些亮光和他们生活经历中的见证的一些的鼓励啊，我们吸取他们的这个见证。的确今天神的工作离不开人的原则，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过去圣徒们所主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圣经记载了有多少的人物就是为了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吸取一些的经验。那么最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说呢，若是弟兄姊妹们有人真正的那么读到好的书好的信息的，我说好的那个不是容易读的呢，那个大家这个很 popular 的东西，不是，我要真正有属灵东西的那个书比方说我在这里提一本书吧，我希望弟兄姊妹你有空的时候你能把它读一读比方说 Andrew Murray 弟兄的《基督的灵》这本书，哎呀真的是好书请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能够有机会把这本书把它读一下。这本书呢，我从年轻时候一直到今天已经读过好多遍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读也读过好多遍这本书里面的确有很多很多，我不敢讲说它是绝对的完全但是它是非常深入的论到圣灵的工作，非常的深入的，它不是一个肤浅的东西。并且呢，我可以跟青年弟兄姊妹讲，你头一遍读一定不懂的，读不懂的。我开头读书很多我都不懂，一直到今天呢，那么我稍微比较能领悟一点，说哎呀，我才感觉到我们弟兄在主里面对于圣灵的工作的那个领悟的那个深刻，真是无人能及啊。我读了这么多年的，读了很多弟兄姊妹关于圣灵的讲论的书籍没有人能超过穆安德烈弟兄的这本书，所以这是多么宝贵的这是教会的所留下来的，主留下来的宝贵的遗产我们需要重视它。所以呢，像这样的书呢，你值得你花功夫去仔细的读，或者有可能的话呢，跟找到一般弟兄姊妹们一起读，多一点的交通那么可能我们对他呢就比较能领悟多一点。那么这个呢只是一个例子我们吸取前面弟兄们所有的一些的经验。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我们讲到怎样让主更多得着我我们给弟兄姊妹四条线四条线。如果呢在这四条线上面往前追求，或许弟兄姊妹们呢，如果能有更多的一个领会的时候呢，也请你能够把它拿出来和我们一起来交通，好吧。那么我想我下面呢要再回到这个跟随恩高教训的这个题目上面，那么跟弟兄姊妹们再多一点的交通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那么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姊妹这个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把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章27节然后这都弟兄姊妹很熟悉的圣经那么在这里呢，我要请弟兄姊妹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摆在其中，我们把这节圣经里面的这个内容呢稍微的做一点解释他这里说中文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长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么在这个经文的里面呢，弟兄姊妹注意一个字啊，注意一个字，就是那个住字啊。中文呢，他说呢，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长存啊，这个长存这个字呢，其实原文呢就是住，这跟下面呢，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个住是同一个字啊。这个字呢，在英文叫做 abiding 啊，它为什么前面叫长存呢？我记得年轻时候常听见弟兄姊妹们讲到啊，这个住所他们前面在英文的很多前面加了一个 constantly 啊 ，constantly abiding 啊，所以呢，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常住、长存啊。那么这个住这个字呢，弟兄姊妹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呢，告诉我们呢，圣灵今天进到我们的里面，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么今天呢，我们需要追求的是一个住在基督里面，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住字，这个 abiding 这个字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啊。那我们从希腊文的这个原文的字义里面呢，我们晓得这个住呢，就是一个在里面不离开的，一住进来就不离开的。所以今天圣灵也是住在我们里面，住在里面他不离开的。这个不像我们今天住房子有时候要搬家的，这个不对了我们就搬个家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不会搬家的。那么今天呢，圣灵也要我们住在基督，住在基督里。那么呢，要叫我们扎根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圣灵今天呢，也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呢，弟兄姊妹，他深入我们的生活了。今天呢，我们也需要住在基督里面，深入那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只有你有这样一个丰富的住的经验的时候，你对基督的认识不一样，你对从基督所领受的丰富也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忽略这个字，对我们属灵生活不丰富的呀。我们是来去。高兴的时候来一下，不高兴就走了啊！弟兄姊妹，那个不叫做住，住就是要扎根的，住在这里就永不离开。所以他用这个 abiding 这个字啊，弟兄姊妹们，这个 abiding 这个字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字。那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的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
要请那个弟兄呢负责把它 mute 掉。
好，对不起，如果是你那里有声音的话，请你把它 mute 掉啊。那么你如果住懂得住在主里面的话呢，那么你基督徒的生活就不一样，因为神希望我们从基督不断的支取啊，支取他的丰富啊。所以呢，今天呢，这个住在我们属灵经历上很多，但你怎么住法呢？那么约翰就告诉我们，是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这个就叫告诉我们呢，你顺服恩膏的教训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你顺服恩膏的教训怎么样呢，你才能够住在主里面。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常常知道说要住在主里面做，怎么住法呢？不知道。其实你天天顺服恩膏的教训，你就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住在主里面的人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哈，约翰的指示啊，是新约圣经最后的一个指示，因为他活得最久，许多的使徒们都已经过去，连保罗也过去了。 那么，约翰在晚年所写下了重要的书信，特别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讲到了一些重要的经历约翰福音也是重要的经历。所以我过去多年呢，我有一个感觉这位老弟兄在他年老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常常讲他的属灵生命呢炉火纯青他对主的认识非常的深入所以只有他经过将近百年的日子跟随主的经历那么他能够用最简单的话把真理把经历把它总合在一起。所以在约翰的书信里面道这个字太初有道的道这个字是总合一切真理的字。他能用一个字把全部的真理统统包括在内太初有道。弟兄姊妹们也只有他这样老练他能用这么一个字就能包含整个的真理。那不仅在真理上他用了这一个字，弟兄姊妹在经历上面，属灵的经历上面，他用了一个 abiding 这个字，这个住这个字，就包括了全部的经历，一切基督徒的经历都在其中。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住是有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多么重要的一个真理在1970年以前，我对这个认识并不清楚，虽然我也懂得住在读圣经嘛，大家都知道住在主里面，但是对于这个 abiding 这个字我没有深刻的印象。但从1970年之后呢，我们受到一些的教导和帮助的时候呢，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这个 abiding 这个字上面。其实我们过去的弟兄们信息中也提到了，但是并没有着重在这个点上。到后来呢，我们把这个注意力着重在这个点上之后呢，就开始引我们进入这个真理的实际的时候呢，那带来的祝福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能够形容的。弟兄姊妹，我一点都没有夸张所以我常常满心感谢我的主。我常常讲，我们也没有什么多高的学问，我们也没有多大的智慧和才干，你侍奉主你根据什么呢？对不对？弟兄姊妹，那个是我在生命中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一个重大的转变呀。在这之前，我们从斯百克弟兄那个执事里面呢得到启示，明白基督的意义。到了1970年以后呢，因为主的怜悯开启了这个住的这个真理，哇，就引我们进入基督的世纪当然弟兄姊妹们，你们懂得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一进去就马上就这么丰富，不是的。这几十年过来弟兄姊妹们，你有了这么一个经历，你什么都不需要害怕，并且呢从这个经历里面产生出无穷无尽的一个丰富。虽然我这个器皿很小但是呢我满得这个经历所带来的这个祝福。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弟兄们就在跟随恩高教训这件事情上面给我们打了一点好的根基所以我们在我们还蒙昧无知的时候属灵上在启蒙的那个年间，真理也不知道多少，道理也不会讲，但是呢已经知道圣灵在里面的引导，已经知道在生命中跟随主。所以我那个十几岁的时候，弟兄姊妹，已经有很多我自己也不明白的一些圣灵在里面带领的经历，一些的故事，我都觉得很奇妙，主为什么在我这个小孩子身上做这些。但是到今天我回头看，我知道那是重要的根基。因为什么？一直到若干年之后，我才懂得约翰在这里所说的话，要住在基督里，要顺服恩高的教训。 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看见大多数神的儿女们都是在外面追逐啊，连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多半都是在我们的天然的思想的范围里面，我们来找一点点的这个灵感呢，找一点点的解释啊。那的确有的人他是很聪明，他解释的也蛮巧妙的，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听了 也觉得还蛮得帮助的啊。那弟兄姊妹，但这个不够的，你必须跟随恩高的教训。那弟兄姊妹们，只有跟随这个恩高的教训，它就使我们在 abiding 这个字上有了一个实际啊，有了一个真实的经历。所以这一次啊，弟兄姊妹知道，在西岸特会里面啊，我们讲到属灵的实际，是吧？讲到属灵的实际，认真的来说啊，没有圣灵的工作就没有实际啊。我已经讲过，神在他的旨意中做了完美的计划，那是真的，那是真的。这宇宙中的确是有一个神，有一个伟大的计划，那个是对神来讲是真实的，是实际的。那么主耶稣基督呢，完成救赎的工作，在十字架上面的工作，那个也是真的啊。但是我们晓得，这两个真，若是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呢，那对我们来讲只是什么，一个客观的实际，不会成为什么主观的实际。所以今天我们大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来讲论的时候呢，都是讲的，我不说这些外面的不重要，这些讲解也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是我们几个弟兄他们在不同的点上，大家有交通，有很多弟兄姊妹也很大帮助啊。那么让我们真是明白，更多明白真理，这个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要叫这些真理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实际的话呢，没有圣灵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直让弟兄姊妹记得这个约翰福音16:13的话，对吧？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你们进入什么？进入实际啊。所以这就是新约时代中啊，神工作性质上面的改变的，就一切都在灵里面，不是光是道理的问题。所以我这些年日，我常常感觉呢，我们过去这几十年呢，我们把圣经中真理的亮光道理，可以说讲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啊。你想想看，过去的特会啊，弟兄姊妹，你听见了多少的道理啊？多少的这些主的话的解开来，所有的亮光，对不对啊？哎呀，我就感觉到那个是不得了。如果今天我把那些通通把它累积在一起说，不得了的丰富。但是我要问说，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聚会中有多少实际呢？所以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我就说呢，跟随高于我，这个在今天呢好像是一个失落的真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恩典，从我们本身开始，但我们能达到整个聚会，大家把这个失落的经历把它找回来，必须要跟着高油走，这个是生活的啊，这个是实在的。它细到一个地步，连你的心思意念都受控制的，你的言语，你的行为啊，你的敬拜，你的服侍，你的家庭生活，你的养育儿女，你所有的生，所有的工作，通通在这个圣灵的高于的引导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虽然我们常常有时候啊，我们感觉今天一般基督教呢，那些弟兄姊妹好像他们只是一个外表的聚会，讲一点道，有一点点 这个外面的活动啊，过去呢，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年轻时候对那些都很定罪的。当然今天我们不需要定罪，弟兄姊妹们因为无知，有的时候不晓得他们在那样情况中也算是一个爱主愿意追求主的一个情形，对不对？但主的心不能满足，但是我们回头看我们自己呢，我常常感觉我们跟别人有什么差别呢？好像也没多大差别，对不对？我们礼拜天也是夹着圣经呢去聚会，我们说我们聚会，人家做礼拜，对不对？我们感觉这个言辞上面有点不一样，但是很多基督徒我看也是差不多，坐在那里听听道呢，听完道就没事了。所以难怪有很多青年弟兄姊妹常常有时候问我们到底跟别人什么差别啊？弟兄姊妹，你们原谅我啊，要领会我的话，我们绝对没有意思要标新立异，搞个东西跟别人不一样，没有。我们来说，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因为圣经有它准确的要求，但是我们有照这个情况做吗？事实上我们也没做到，对不对？可能呢，不是说完全没做到，比较好一点点，比较没有形式啊，比较没有这个外面的制度啊，这种控制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够吗？不够，对不对？我们满足吗？我们不能满足。所以可见呢，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在跟随膏油的这个经历上面，我们疏忽了，你知道吧？我们疏忽的太厉害了，所以到一个地步，我们也是弄外面聚会外面的这些工作上的安排，道理上面的一些的讲论，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何等的不能满足啊！所以呢，我们求主也给我们有真正的亮光，让我们能悔改啊，让我们深深的知道今天我们的失落在哪里。我们一点都没有比别人更强，可能我们强的是我们讲的东西比别人高明一点或者深入一点啊，那个不代表什么。神所要的是什么？是那个属灵的实际。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今年的西安特会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就神要的是真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基督徒，我们个人在主面前追求主也是这样，我们要真的，我们不要来那个虚伪的东西的啊，不要讲那个外表道理。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定罪别人啊，你要先从自己本身开始。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生活在主面前真不真呢？还是我们维持了一个表面的一个样子啊，给人感觉上还不错，其实里面没有多少东西呢。所以求主施恩给我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啊，我愿意把我们的情况带到一个实际的情况里面来看啊，我们不要在外表情况，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能够蒙更深的拯救。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圣灵的工作，就没有实际。我可以跟你们多讲一点也不要紧了，因为今年呢，我承受这个题目是讲这个。不过呢，我讲这个东西啊，我里面也是很谨慎啊，因为弟兄姊妹知道，今天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呢，这个灵恩派了跟那个基要派了什么福音派了，中间的这个隔阂冲突是很厉害啊。我连我过去碰见的弟兄姊妹中间都是这样的，有的地方呢，你一讲圣灵他就兴奋啊，有的地方呢一讲圣灵呢，马上你就碰壁，你看见他们都板着脸了。我真的碰见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我这次我的交通呢，我也很谨慎，我不要因为讲到个地步，人家说哟，孙弟兄原来是灵恩派，不是啊，我不是啊，我也不要讲到一个地步呢，弟兄姊妹觉得哇，他是抗拒圣灵，所以你知道这个题目不容易讲，所以呢，我愿意从圣经话语里面把它拉高了他的境界，让我们看见神的工作上面，圣灵的工作是占有多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 今天父所有的计划之所完成的那个十字架就通通交在圣灵的手中。若是没有圣灵的实际，所以 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有机会，你们能把基督的灵读一读啊，你就看见这本书把圣灵的工作讲的是多么的深刻的啊。我再说，不是说他讲的完全，但是他的确摸到更深一面的东西。我就说今天呢，我们有的人呢，把圣灵的工作拉得太肤浅了，是吧？变得只有什么医病赶鬼啊，这个新神迹奇事，光是这些东西去了，对不对啊？那么有的人呢，碰见圣灵呢，避开，不去讲，这都是今天呢我们这仇敌的工作啊，这两个大的极端。我们晓得今天如果离开圣灵就没有实际，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恩典。那么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呢？他把关于圣灵的那个经历呢，把它摆在一个非常容易经历的一个层面上面啊。感谢我们的主，因为在神的儿女中间，大部分的人都是婴孩，都是幼小的啊。所以呢，这个老约翰呢，到晚年说，是像老父亲一样的啊，他把这个标准拉的。变得很低，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所以顺服膏油，就顺服圣灵，所以他用这个膏油这个词来代替圣灵。其实呢，不是代替圣灵，这膏油是圣灵工作的方式，圣灵用膏油来带领我们，是他工作的方式。所以今天你只要顺服膏油就可以了。所以我就感觉今天有很多追求圣灵经历的人，他也不顺服膏油。他是那个兴奋跟随外面的情况，那是不对的。那今天呢，有些弟兄姊妹们呢，根本生命中就没有膏油，他完全根据知识道理这么在走，所以这都是今天的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顺服膏油。这实在是主给我们极大的一个恩典啊！因为我们中间呢有很多青年弟兄姊妹，我里面特别有一个重的负担，我们希望这些日子开始你们能够重视这个经历，在主面前开始就有。当然多年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没有过去有忽略到，今天我们要补课，要把它重新把它拉回来啊。那么这一次呢啊，在西安特会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我跟弟兄姊妹们稍微的交通一下啊。因为呢我们有弟兄呢有非常好的一个讲论，那么也讲到关于这个实际啊，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比方啊。那么比方说一个弟兄讲到啊，那么今天很多人喜欢看球赛，对不对啊？啊，这个球赛有的时候有这个评论员啊，那么有的是呢真正的运动员啊，他的意思就告诉我们呢，这个评论员呢也懂得很多的技巧什么东西，但他不能上场他是不行的，因为上场需要那个运动员。所以呢我们的弟兄就讲到，那个今天呢你不能光是一个道理上的讲论，你也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成为实际的运动员。那我们知道这一个运动员在场上能得着那个奖牌啊，那是花了多少的功夫，对不对？每一个动作都是千锤百炼的，要练出来的。
好吧，
所以这个呢，这次呢的确对有些青年弟兄姊妹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有很多弟兄姊妹就觉得，哎呀，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好，感谢主啊，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那么呢，但是我也跟少
拿一点，
一定要把太近了。
OK，
太近把灯给擦破了。
对不起，请你把你的那个麦克风把它 mute 掉。
Peter， 你的 iPhone
啊，那个我就跟那个跟年轻弟兄 们讲，我说哈，你们抓住这个点非常重要，但是你不要忽略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你要做一个好的运动员，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教练，对不对？一个好的 coach。哎，他说对啊，我没想到这个点。他说谢谢你的提醒，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们，你看所有的运动会，比方说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啊，特别那些技巧比较复杂的那个运动会，每一个运动员在上场后面都跟着教练，对不对？那个教练就是平常在他的生活中不断的指导他，纠正他，帮助他，对不对？否则的运动员怎么可能达到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呢？都是这个教练。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在运动场上，我们的注意力都在运动员身上，有谁把注意力摆在教练身上的呢？啊，你现在你知道了很多得金牌的这些奖员的得奖的运动员，你知道他的教练是谁吗？我们恐怕都不知道，对不对？这个教练呢，没有人注意他，但是呢，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谁是教练呢？就是圣灵。的确，圣灵也不叫人注意他，但是如果你不跟随圣灵，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运动员。没有一个运动不需要好的教练，所以你看见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啊，天天的在那里教导我们，对不对？啊，你一个意念不对，他就告诉你不对了，啊，你今天这样讲话，他告诉你不对了，啊，你今天这样做事，他告诉你不对了，啊，你应该那样做，是不是啊？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圣灵住在你里面之后呢，他就是一个好的教练。一个好的教练人对这个运动员的管理是非常非常严格，为什么要叫他得奖，对不对啊？甚至这个原运动员的吃住生活他都要管理的。哇，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哈，在主的跟前呢，要进入这个属灵的实际啊，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你不可能达到一个好的结果。而我们今天看见在教会里面，关于这个真理，关于这个经历，忽略的是多么的厉害，所以变成了什么？很多基督都是我行我素啊，我高兴怎么想就怎么想，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如果他智慧大一点，他就更是那个强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不对的。今天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很大的福分，就是在跟随圣灵的经历上，跟随高于的经历上面。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你从今天开始学都不晚的。英文有句话说 Never too late， 弟兄姊妹，我们要提醒自己，过去没学，现在学，从现在开始，在生活中每一件事情紧紧的跟随着高于。我知道这个道理是容易讲的，在实行上面来讲是不容易的，对吧？比方说我们有时候讲话了，我们那个讲话的态度快的，好像说连圣灵的想要拦阻都拦阻不了，你这个话就出去了。那这个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功课上学的不够好了。你如果功课学的好的话呢，他就不随便讲话。你看见很多年长弟兄姊妹他们老练的吗？不随便讲话的，他讲话的时候他要摸摸里面的感觉的，然后才知道要不要讲。我们这些呢都是呢，哎呀，你们原谅我，好像当然有些话不好听啊，但是也很实际。我们好像是被惯坏的孩子，被 spoiler 孩子一样啊。我们在教会里呢，想到什么就是什么啊，弟兄姊妹，不能这样做的。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所以呢，今天要住在主里面的话呢， 你必须怎么样呢？必须要顺服恩膏的教训。我想往后去，我还会给弟兄姊妹有机会来做点见证。我希望这方面的大家的见证多一点，那么相互之间的勉励多一点啊！你不要吝惜，你如果有今天拿出来和别人一同分享来鼓励啊，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生活中怎么样来顺服恩膏的教训。我呢在这里再举个例子跟你说明一下。因为我在这个例子呢，我想了半天啊，因为呢，他不是基督徒的例子，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故事啊。但是呢，它里面有一些东西可以用来提醒我们的啊。我就把这个故事跟你讲一讲吧。啊，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听故事啊，给你讲个故事啊。那么我从前有一个音乐老师啊，声乐的老师。还有是他告诉我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个几十年前在欧洲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男高音啊，他唱歌唱得非常好，有天然的这个条件也非常好啊。可能有人听过他的名字，叫做 Beniamino Gigli 啊，吉里啊，这么一个男高音啊。他呢后来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叫 Rosati 啊，找了个好老师。他就到这个老师的跟前去受教学，但这个老师非常严格，严格到一个地步啊，在开头的7年到8年都不准他唱歌，不准他唱歌，就是呢，严格的守住那个他的那个教学的方法啊，不准他唱歌，所以他有7、8年。在这个老师面前默默无声的跟着他学，等到7、8年过之后，那个老师有一天跟他讲说，现在你可以去唱你喜欢唱的歌，你现在可以唱什么都可以，就他先把他训练成功了。所以后来呢，他就出来之后，他就在欧洲呢就参加什么呢，参加一个男高音的全世界男高音的一个比赛。他这个到台上这么一唱啊，哇，不得了啊，所有的这些评论的这些评判员呢，大家都很吃惊，所以最后呢给他一个评论是什么呢，称他为 D tenor， 真正的 tenor 出来了， D tenor 啊，你们都知道英文那个 the tenor 他念 D tenor，这是何等高的一个评价，所以他现在出来一唱，完全要听说是那个真正的要的高音。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被全世界各地的这些音乐厅邀请了去演唱啊。但是你知道吧，他去演唱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东西跟别人不一样。他无论到哪个地方去演唱，他一定要把他的老师带着。你看，多特别啊，现在人哪有这么讲究的，对不对啊？他替那个老师买飞机票，替他订旅馆，要给他最好，还要给他这个钱。他无论到哪里去唱歌，都把老师带着。所以在他上台之前，他先到老师那去定音。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就在这个艺术界里面还有这样的人吗？他们是多么讲究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是真正的艺术家。现在我们不是，现在人只要有个好嗓子，反正能唱就唱，对不对？哪里管得这么多波。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想到这个点啊，我为着今天我们在地上教会的光景呢，我里面感觉很忧伤。我们已经缺少这么认真在属灵的事上追求主的人了，你知道吗？我们的难处在什么呢？我们听了很多的道 七七八八的，每个人都会讲，但是呢，没有那个严谨。我不是说任何人的训练，我乃是指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训练。要学会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我也在学。每一次去交通，我都要摸一摸有没有圣灵，有没有膏油。每一次去服侍，我要摸一摸有没有膏油。甚至我去看望，我要摸一摸有没有膏油。弟兄姊妹，你要养成这个好习惯。这样的话呢，你的工作是跟圣灵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你看初期教会中的使徒们呢，他们无论到哪里，圣灵的工作都明显，对不对？哎，彼得、约翰要站起来讲话，圣灵基督立刻被圣灵充满。啊，他们在那里都是受到圣灵膏油在他们身上的引导。保罗到哪里，圣灵指引他。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理必须把它恢复，仰望主的怜悯啊，弟兄姊妹，你不仅你自己在主面前学，你要把这个负担感觉传递出去，在你周遭的弟兄姊妹中要提醒。所以一进到侍奉的动作要提醒，不要离开膏油，有膏油就说，没有膏油就不要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样或许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在整个教会的见证上面能够有一点真实的恢复。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过来了，就感觉教会中啊，好像也讲了很多的真理，但是呢，很多东西都轻描淡写，对不对？不够味道啊，你感觉的不够味道。你知道过去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侍奉主啊，他们的常常用这么一个形容，就是那个讲那个味道。所以有一次我碰见一个年长弟兄，我觉得你听那个弟兄讲道觉得怎么样，他说，弟兄啊，那个味道不好。这个很特别啊，他用这么一句话，那个味道不好。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的确啊，当然这个很粗俗，对不对？但是呢，确实很实际。你今天像我们去在一起聚会，我们能感觉到真的有这么好味道吗？感觉是这样的情形吗？还是说，哎呀，反正这个礼拜天到了，应该去聚会就聚个会吧。聚完了回家了，也没有，也什么感觉也没有。我们过这种日子吗？这是主要的吗？这是能叫我们满足的吗？就是不行，对不对？所以求主施恩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在主面前希望呢，在这个点上大家来重视啊。不仅我在这里讲，我希望每个聚会弟兄姊妹你们也讲，对弟兄姊妹也讲啊，要把这个真理传递传到一个地步，普遍所有弟兄姊妹大家都起来跟随膏油，你看看定规你有改变，你个人的生活会改变，家庭生活会改变，聚会的生活会改变啊。那么很多闲言闲语恐怕就要减掉很多了。我们今天常常告诉大家不要讲闲话，不要去 gossip， 对不对？你讲了有用吗？没用。你只有跟随膏油了，这些东西自然的它就怎么样呢，就统统消失了啊。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恩典，好吧。我想今天呢，我们没有给弟兄姊妹们这个时间，那么让弟兄姊妹做这个见证，你预备好好不好？下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啊，如果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呢，请你做见证，请你把你自己的一点的经历呢告诉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啊，圣灵能够把他重要的工作恢复在他百姓的当中，好吧？好。我想这个关于这个顺服恩膏的这个经历，这个呢，我就交通到这里啊。 那么过去呢，我下面还有一段时间呢，我要和弟兄姊妹来讲这个哥罗西书。因为我们弟兄姊妹花了时间背的哥罗西书了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这次选这个哥罗西书啊？我想我开头讲，我们是选了两卷书的，一个是哥罗西书啊，一个是这个以弗所书。因为这两卷书呢，是揭露神旨意中间那个中心点奥秘的两卷书，我们知道神的奥秘呢，它是形成的一个非常广大的面的一个东西，但它有中心点的那个事物，那个中心点呢，就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所以我就想说呢，我们这一次弟兄姊妹们把这两卷书呢能够把它弄熟一点啊。如果你这两卷书呢把它弄熟了之后呢，你可能在回头去看圣经中其他的书卷的时候呢，对你会产生莫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不仅背，那么呢，我也希望呢，给弟兄姊妹们一同有一点交通啊。我们讲过了，哥罗西书呢是讲基督的奥秘啊，那么以弗所书呢是讲福音的奥秘啊。这个呢，其实呢，它是在一个中心点事物上面不同的一个表述了啊。那我们先看这哥罗西书，大多数读经的人都知道哥罗西书是讲到元首啊，那么以弗所书着重点讲到身体啊。那么所以我们把这两卷书呢，我想如果能够把它这个弄清楚的话呢，对我们是有非常大的益处。那好，那我现在请弟兄姊妹啊，打开你的圣经，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呢，我们读个几节，好吧？请弟兄姊妹打开哥罗西书啊，我们先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6和27两节。这里说，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我们再看第四章第三节和第四节，或者我们从第二节读起，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他说，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我上一次呢和弟兄姊妹们讲到啊，哥罗西书这卷书啊，保罗讲到很多方面的东西，这卷书很丰富，对吧？从神 儿子的那个位格和工作，那么一直讲到基督徒属灵的生活。那我就说今天呢，我们大多数神的儿女们呢，读这哥罗西书，或者甚至有一些所谓圣经学者在这里讲述哥罗西书的时候呢，我们讲的教会就是外表的那个东西，我们讲的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工作生活，那么就是指的外这些东西讲。但是对保罗来讲的话呢，他所讲的都是奥秘。啊，弟兄姊妹能明白这件事情吗？你看见保罗刚才我们读的那几节经文讲得很清楚，保罗说呢，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奥秘呢能够讲得明白，使在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经启示给我们了，对吧？所以呢，因此你要有一个观点，保罗在这里所讲到哥罗西书关于个人和教会的事物，不是一些平常的事物，每样事物都是奥秘，或者他是从奥秘的这个点来领会这些事物。所以我在这里呢，要给弟兄姊妹们啊，特别青年弟兄姊妹们学着啊，我给你们另外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圣经。如果你懂得用奥秘来看圣经的时候呢，圣经的话对你来讲变得非常的深入，并且变得范围非常的广大。否则的话呢，你只从字面上面来看的话呢，这里讲说哦，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我们呢，这个只是在生活道德上面的这夫妻关系上一点的要求，对不对？但对保罗来讲不是啊，保罗是说这是个奥秘。的确我这些年呢，那么受到保罗的这个的影响啊，弟兄姊妹们，我的感觉真的我们的生活都是奥秘，你觉得是不是啊？你能跟谁结婚都是奥秘，这个奇妙的事情，那么生出个儿女是这样的情况，这是你计划的吗？不是吧？是个的确生活中间呢，我们就知道原来整个我们的所有的生活，包括世界属世的生活和属灵生活，都是受成奥秘的支配。所以使徒保罗在头一个世纪的时候，他明白这个点，所以呢，他乃是从什么？从这个奥秘的这个点上来领会神整个全盘的旨意。他从奥秘的点上领会基督的工作，他从奥秘这个点上领会教会在地上怎么被建立，他从奥秘这个点上领会基督徒属灵的生活。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能明白我这个说话的意思吗？如果你能从这个点上来切入的话呢，你读圣经的眼光就不一样，往后去，你碰见每一样事物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弟兄姊妹，不是光是你眼见的这些外面的事物而已，因为它背后呢有更重大的意义在里面啊。所以呢，哥罗西书呢，保罗就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这是神整个奥秘书最中心点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神创造宇宙，创造人类啊，弟兄姊妹们，原来在宇宙中有这么一个隐藏的奥秘在那里。那我在这里呢，不是要在解经啊，要解整个的哥罗西书，我乃是希望给弟兄姊妹提醒呢，有一个不同的眼光啊，你来看圣经的话语。那弟兄姊妹记得吗？上一次我和弟兄姊妹讲到啊，那么因为 有这个奥秘，所以从这个奥秘中产生的一些重要的经历啊，有五个点，对不对？弟兄姊妹记得吗？啊，我请你们现在哈，大家把所有的麦克风都打开，好吧？我们大家一起来讲一下啊，特别青年弟兄姊妹，我用英文的讲，你会记得比较清楚啊。你们把麦克风都打开，好不好？很多人没有打开，你打开了，打开来，打开了，我一起把你，因为你讲一遍了，对你来讲会记忆力更深刻，好吧？
那个
是什么？你好吧，把你的影像也打开啊，让我知道是谁，你把影像打开。我讲了有五个点，
五个，
先不要讲话。请弟兄先不要讲话，有五个点，弟兄姊妹们记得吗？记得吗？啊，好，第一个是什么
？Vision，vision，
对不对
？Vision，action。
第二个呢
？Passion，passion，passion，mission，mission。
第三个
？Passion。
第四个
action，
第五个点
passion
啊，好，那请大家再关起来，把你的麦克风关起来，我保持安静啊。那弟兄姊妹们记得吗？这五个点啊，牢记这五个点，因为从神的奥秘里面。你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把这五个点记清楚的话，你就能把保罗的书信的整个解开来的，你知道吧？啊，那我们知道，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一些你一读之后，你知道什么？那个是 vision， 对不对？啊，那他有很多的问安呐、啊，很多鼓励呀、啊，讲他怎么受苦呢？你就看见有很多东西怎么样，是他的 mission。啊，我保罗有个使命在那里的。那么呢，你有的地方你就看见这些话呢，是 vocation， 是他的一个什么天职啊，神呼召他，就是这样。那么有些地方呢，你看见是 action， 保罗的行动。保罗不是坐在那讲道的，他是有行动的，对不对？然后不仅这样。有些话你读起来说，那个保罗把他的情感也放进去了啊，那么你就碰到什么 passion 啊，不仅他的热忱在里面，并且怎么样，还有他的受苦，他说为基督的身体受苦。所以弟兄姊妹，你这样去看保罗的书信的话呢，啊，你就能够把保罗的书信呢，不只是。读的一个平面上面的一个领悟，弟兄姊妹，你把主的话，把保罗的话读的变成一个立体状态的。现在你就知道，保罗是一个受神奥秘支配的一个人，啊，他完全明白每一样事物都出自神的奥秘。你有这样的一个眼光，你会有不同的心胸和度量。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面，你对苦难你的看法都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那么神借着哥罗西书，保罗借着哥罗西书，把神关于基督的奥秘呢。把它揭开来了，这是多么重要、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有一些经文啊，弟兄姊妹们，这些因为时间缘故，我把它这个忽略，你们自己去领会，好不好？我在这里我就不讲了。哪一些呢？是你读出来呢？你感觉这个是保罗的 mission 啊，那个是保罗的。vocation， 保罗的 action， 保罗的 passion 啊，那弟兄姊妹你自己去读好不好？我把这个功课留给你们自己啊，很有意思的。 你如果这样读，你会发现 你读主的话感觉 会不一样。即使你现在讲到保罗的 action 的时候呢，你都会怎么样，从奥秘的眼光上来看，你知道这是一个受奥秘支配，所以保罗这样做，对吧？保罗为什么为基督身体受苦呢？因为背后有神的奥秘的旨意。那我们知道这个 vision 这个字呢，就是关乎到奥秘的启示啊，所以圣经中有很多的意象啊，在旧约圣经里面看见很多先知们呢，那神的仆人们有很多的意象，这个意象每一个意象怎么都是解释那个奥秘的，因为呢有很多时候那个奥秘不容易用人的话语来解释，所以圣经中呢有些意象出现了一些 很奇怪的东西，对不对啊？啊，你比方我们简单的来举个例子，像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呢，哎呦，怎么会出现这些东西呢？啊，那么又是四活物，又是什么基路伯这些东西啊？为什么出现这些奇奇怪怪东西？弟兄姊妹们，这些就是什么？要解释神在宇宙中间的奥秘，所以他用了这么一种表象的一种的方式。那我们知道，那个不是什么神奇鬼怪的一个说法，那是什么？神为的他旨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对不对？所以意象就是关乎到神奥秘的一个启示。我这个好，我那个到我一张一张的把中间的重点的东西拿出来和弟兄姊妹交通啊。那么我们能看见在哥罗西书当中啊，这个第一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弟兄姊妹们你看一下啊，这个哥罗西书啊第一章对不起啊，哥罗西书第一章从十五节开始到二十二节，这个整个是什么？是一个意象啊。我们问说，保罗怎么会知道这个东西的？这个在以往的圣徒中间呢，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种说法的。保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保罗呢是把他所看见的用文字表达出来了。那么这一段话完全是什么？是一个意象，他讲述了在宇宙中神儿子的奥秘的身位和他的工作。这个太奇妙了。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因为我们读的很多，所以平常读的平常就读过去了，也不觉得怎样。弟兄姊妹，你深入的去思想你就知道了啊，这段话是多么的奥妙啊。你看他讲到爱子，讲到这个像那个 image 啊，讲到他是守身的。你仔细的思想一下看看，这是不是非常的奥秘呀？啊，今天呢，因为这些词对我们来讲都是很熟悉的啊，所以我们就理所当然的以为就是这样。那弟兄姊妹，你仔细想一想看，他这里是指的基督的那个奥秘说的，这指的神格中间的一个奥秘。那么他不仅在神格里面他有这样的一个奥秘啊。那么在十六节那里开始讲到他在整个受造之物中间的一个奥秘。弟兄姊妹，这个实在是太特别了啊。他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啊。这里啊，弟兄姊妹们，有几个小小的那个介系词我们也知道。 他这个万有靠他造，那个靠字、啊、原文是印，希腊文这个印是在他里面造的啊，那印他这我们中文的把它翻成靠，其实在他里面造的。他说无论是天上的地上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执政掌权，然后一概都是什么借着他造。这里有个借着，这个借这个字呢在希腊文是 dia 这个字，这个 dia 这个字呢就是 through， 透过他，有人把它放 by， 英文那个 by him 啊，弟兄姊妹们，透过他造的，然后最后怎么样呢？也是为他造的 ace 这个字 into， 英文的给只能翻成 into， 就是进入他的里面，最后是归给他的。那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个说法，对不对？今天有哪一个科学家啊，世界上的这些科学家呢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呢？到今天呢万物怎么来的还是个谜，对不对呀？ 唯一的一个说法，现在呢最时髦的说法就是大爆炸了，那个 Big Bang 什么的，蹦的一声就出来了。怎么可能整个万有是在神儿子里面造的呢？这岂不是极大的奥秘，对不对？怎么可能呢？但是保罗得到启示，他感觉万物是什么在基督里面造的。所以今天你看见的这个天地啊，星球啊，那么草木啊，原来都在基督里面造的。这个聪明的头脑怎么能明白呢？我们想破了头，我们也没办法明白这件事情呢。但是这是宇宙的奥秘啊，不仅是在它里面造的啊。那么从前我们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讲，因为在它里面造的，所以你看见圣经中呢，各式各样的什么石头啊、木头啊、植物啊、动物啊，都可以用来怎么样预表基督，对不对？这不是很奇妙吗？对不对？因为什么是在它里面造的，所以具备有它的特性在里面的，具备有基督的特性在里面的啊。今天呢，我们都把这些东西当作平常了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这个是从神的奥秘中 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启示啊。然后呢到最后呢，他这里看见，这里说的是无论是天上的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哇，弟兄姊妹，只有保罗呢有这么多的智慧，他能用这么多的词句把这一切统统包括在内了啊。原来神当初创造整个万有的时候呢，是在基督里面创造的，透过他，每样事物都透过他，经过他，跟他有关系的，然后到最后怎么样，为着他造的。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有这样的话说呢，到最后万有都归于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生活在地上啊，这个外面的物质的东西啊，神给我们享用啊，你可以用，但是不是你的，因为什么？神定规这些都归给他儿子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带走任何东西。你看多奇妙，对不对？我们现在都了解，当你走的时候，你什么也带不走，是吧？因为什么？神已经定命，这个整个万有最后还是归于他。你这些东西啊，弟兄姊妹，如果你能从神的奥秘的观点上面来看这些东西，就很容易解释了，就很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说呢，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啊。弟兄姊妹们， 我们需要去领会啊。那么如果你懂得那个奥秘，你就能懂得这些话。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在字面上就接触这个东西了，但我们并不能完全明白这样。然后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这个教会跟我们有关。你看保罗看见的教会，他说对教会领会的观念跟你我差别很大，对不对？是不是啊？是不是差别很大？保罗看教会的时候，跟我们看教会这个眼光不一样，他从神的奥秘的观点上来看的。今天我们看见了教会，就是外面的工作，外面的聚会啊，看见就是看见礼拜堂，看见里面的活动。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看见教会的时候不一样啊，所以主耶稣呢是教会中的奥秘，基督啊，神的奥秘是基督。那么他也是教会中间的丰富。他因为父喜欢教，他不仅在教会中居首位啊，这个我想我不详细解释啊，还有父喜欢教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所以教会的丰富在哪里啊？丰富不在我们那个，不是那个会所了啊，丰富也不是教会多有钱呢啊，教会的丰富是什么？是基督。所以我们要把基督的丰富把它引进来，这个教会才真正的丰富。但今天呢，我们看见地上人所注重的，哎呀，人数众多，工作兴旺，礼拜堂越盖越大啊，钱越来越多，结果造成无数的难处，对不对啊？哎，造成无数的失败的情况是什么？因为人对这个教会的眼光完全是个物质的眼光，他没有那个属灵的眼光，他没有从神奥秘里面，从基督里面来看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意义上面来讲就差别很大啊。我这里我只是给弟兄姊妹一点提醒啊，就是当我们读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啊，或者读圣经书，往后读圣经书，你要有保罗那样的一个眼光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啊，在这个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这里呢，讲到的是，神儿子奥秘的工作。其实十字架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今天领会十字架呢，实在来讲，领会的非常的肤浅的。啊，虽然有些时候，也许我们的讲法上面和别人呢稍微高明一点，我们讲的十字架连于神永远的旨意啊，这个已经是不同的说法，因为很多基督徒把十字架都当作是一个苦难的记号了，对不对？但是主耶稣钉十字架那是何等大的一个奥秘啊！如果你把这个罗马书呢里面保罗关于十字架的意义的解释把它领悟一下的话呢，哇，你就发觉这个十字架实在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奥秘。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如果缺乏了有这种的领悟的思想，总是把主的工作降得非常的低啊，降得非常的低，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不说这个浅的层面东西是没有，是有的，但是你就像我上次讲，你只摸这个表面的东西，没有摸到里面深入的东西啊。所以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只能使怎么样，使教会呢越来越肤浅。我想青年的弟兄姊妹们呢特别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啊，因为在神的工作里面呢，从最浅到最深呢，这是一个无限量的一种的光景。而我们今天呢，很多人所注重只是表面的那一点点。我在美国啊，到这里就一直听见他们所要的是那个 practical way， 要讲那个讲实际的路，其实那个实际的路都是怎么只顾到人的需要，只顾到人的感觉，不错，神爱我们，神也顾到我们这些方面，但是呢我们因为自私的缘故呢，我们更顾到自己这一面。所以呢听到也是一样，你讲到这个怎么样，这个工作能对你好对我好，哎呀这个我们就很高兴啊。你稍微拉伸高一点，那么觉得哇这个太抽象了，这个不实际了。所以呢因此把教会呢就怎么样拉到一个非常浅薄的一个地方。求主施恩给我们啊，弟兄姊妹们，我刚刚讲，我请弟兄姊妹有机会去读这个基督的灵这本书啊。你知道基督的灵这本书呢，我过去跟弟兄姊妹讲过，这是穆安德利弟兄的讲道记录啊。从前我以为是他写的，后来我才知道是他的讲道记录。哇，我说这样的道啊，你能够搬到讲台上去讲吗？啊，我记得有一次在温哥华，我就想说我试试看啊，我用这个基督的灵里面几篇信息，我开个特会，我讲了三篇信息。哇，我那天呢把弟兄姊妹讲得满头雾水啊。散了会之后，他孙弟兄，这样的道谁能听啊，我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弟兄姊妹们，但是当年穆安德烈弟兄是讲道的，我据说呢是对那些传道人讲的，他们因为对象不一样。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有时候我感觉连听到啊，哎呀 我们可能在主的跟前的光景呢都是够不上的。好多弟兄姊妹常跟我讲，哦，这个道好的不得了，一听哦，原来很多故事比喻他听懂了，所以他是好的不得了。那么所以呢今天呢听一篇道，我要看谁评论，对吧？如果那个刚蒙恩得救的人告诉那个道很好，也许有些东西，但是你要知道他在什么样的一种 level 上面。所以我在中国对中国弟兄们也讲，你今天请来了什么样的讲员，就证明你今天的弟兄姊妹属灵的光景是怎样，因为大多数喜欢听这个，所以你请来这么一个讲员。当然原谅我们，因为在主的工作上的确有很多不容易的点啊，我没有意识定罪任何的情形，但是呢我内心里面的确有沉重的负担，今天我们的教会的光景落到非常低沉的一个地步啊。我在年轻的时候，你们原谅我啊，我那时候读十百个弟兄书，开头读不懂，后来读懂了，哎呀我里面很高兴。我有一段时间我很想说呢，用他所讲的词句来讲道，但是呢我这个一站在讲台上看见弟兄姊妹的面，我就讲不出来了。因为你用那个词句一讲，下面保证大家都睡觉，听不懂的。哎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就常常讲使徒的时代，像保罗他们在那里，他们的传道，他们的经历，他们对教会的建造，是讲述神的奥秘。而我们今天呢，是讲述人的需要，讲述人的工作。我不是说这个东西没有，保罗也讲啊，但是呢，保罗即使讲到我们的言语，讲到我们的生活的情况，请我们记得，在保罗心目中间，他说我是在讲神的奥秘。弟兄姊妹能明白我说话的意思吗？这不同的，这完全是不同的观点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所以今天我们对于十字架的经历，保罗讲述说那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奥秘。讲到他的流血，主的血在属灵的境界里面产生的那个功效，那个之大，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保罗说，十字架的工作，
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与神之间完全和好。哇，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样的一个看见啊！因为呢，他的眼光不一样，他不是从事物的本身的情况来看，他是从神奥秘里面来领会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希望呢，因为保罗呢用了一些我们人所能明白的话写出圣经来了，对不对？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些就是人头脑都用头脑可以明白的，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呢，你下次呢读到这里，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并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说主啊，这是个奥秘，这是个奥秘。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弟兄姊妹，你的感觉上面就不一样，这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的，对不对？很多事情啊。那弟兄姊妹们，我没有意思呢要把主的话呢弄得很抽象很玄虚，不是的。当初保罗他们就是从这，所以我在说，有的人讲道就是道，保罗讲道是讲奥秘啊。这保罗自己讲，请你们为我祷告啊，好叫我能把神的奥秘怎么尽都讲明，是吧？外面人听的是保罗讲道，其实保罗是讲出什么？讲出一个奥秘。你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就是这么说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恩典呢？啊，那么主今天借着十字架，那么他这里在22节那里说呢啊。叫我们自己与自己都和好，然后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神面前。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圣洁？什么叫没有瑕疵？什么叫做无可责备呀？那你这些话你不能这么表面的读过去，你说哦，这我都懂了，真的懂了吗？不是，这真的是一个奥秘，对不对？当然我想我这个奥秘这个字用太多了，你听起来恐怕也觉得真的有点奥秘了。我们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他也很谨慎的运用这些字啊。他虽然没有到处都讲奥秘，但是的确保罗告诉我们他在讲奥秘呢。他跟你讲的不是那个普通的生活，不是那个夫妻关系，不是那个做父母儿女的关系，不是光是基督徒大家在一起生活的一种外面的关系啊。所以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眼光啊。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呢我们看见啊，那么从这个23节那里开始一直到第2章5节那里，就讲到保罗侍奉主，做神的执事，做什么？专门传递神的奥秘。保罗是传递神奥秘的人，他才不是弄一些什么人的道德行为呢？一些人的修养行为的东西来教训我们，不是的。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弟兄姊妹们，我再说你读经会不一样。我感谢主啊，过去呢主在这些方面的确也让我蒙到了一些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讲道的时候，你不像保罗一样不需要整天去讲奥秘，但是呢当我讲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出发点在哪里，是从哪里出来的，我在传讲什么东西。所以你知道吗，这些年啊，我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有一些老练的弟兄们，他们在讲台上讲到说，他们在上面一讲，我在底下就很受感动。为什么很受感动呢？因为我里面有个感觉说，他知道他在讲什么。他知道他在讲什么。 今天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我们在讲述这些真理，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除非你怎么样摸到这个奥秘。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这个教会生活，圣徒之间的来往，属灵的追求，家庭的生活，做主人做仆人的，做儿女做父母的，保罗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他知道根源从哪里来的。就这么能理会吗？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我在那听有些弟兄姊妹们讲述这个夫妻关系啊，讲述这些东西，不是不好，弟兄姊妹们，你看按照人间的道德观念上面来讲，这都是好的教训。但是我心里面一个感觉，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过去很多年我们读斯柏克弟兄的书啊，我读不懂他，然后来我懂了之后呢，哇，我就知道我们的弟兄在讲奥秘，他把基督的奥秘我们讲述出来。不过呢，他用了一些比较智慧的言语啊，比较深奥的一些言语，那么来表达这个情况了啊。感谢主，你如果真正能领会他的话，说你知道那个是多么的重要，多么宝贵。所以因此他那份知识在全世界各地也产生很多的影响，用什么带来亮光。所以他在世的日子呢，西方人呢，不仅东方人呢，觉得他这个来把教会分裂了，西方人也这样，当你信息到那里，哇，有些人眼开了，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他们给他取个绰号叫做 White Wolf， 叫他白狼。就他一来，哇，是在百姓中间一些人就分开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不是我们的弟兄有意，他当然爱教会，要教会合一啊，对不对？但是他把那个真实东西，保罗也是这样，在世的日子，他因为传递这些东西，犹太教是站不住脚的。没有办法来比较的，所以犹太人是又嫉妒又恨啊，所以他们甚至要杀害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如果能把神心意中真实的东西带到地上来，那个影响是厉害的。所以保罗呢，当初不仅神叫他明白在异象中。明白基督的奥秘啊，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他的一生就传递这个。他为什么会为着犹太人呢？为他骨肉之亲的心里面难过呢？因为什么呢？他们好像抓住了神字句的一些外表的东西，根本没有完全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呢，变成了一种外面宗教的活动。完全叫神的旨意落空。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我上次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到，我们以后呢提到这个奥秘这个字，不要感觉是个神秘的字眼啊，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不是的。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奥秘的神，他伟大无比啊，他创造这个宇宙。今天呢，连懂得宇宙的人都知道这个宇宙的浩瀚渺茫，这个是个奥秘。到今天人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我们这些人的，为什么我们在地上这样生活，为什么宇宙中只有地球上面有人，别的地方也找不到人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只有主的话，也只有在初期教会里面那般使徒们得着了神灵的启示，得着神的开启的眼光，才明白了整个宇宙的奥秘。不过呢，今天就是我们这些凡俗的人呢，很凡俗的人，我们只注重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只注重生活的人来讲，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也不太在意这个啊。弟兄姊妹们，我要在这里提醒你，我是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不能像世人一样的糊涂，我们需要追求，需要明白，盼望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有更多弟兄姊妹们啊，得着圣灵在里面的启示，明白这个，那个能够把神旨意中真实的东西带到神的百姓当中。所以保罗呢，在同一个世纪，他做了一个传递奥秘的一个使者。你记得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面，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吗？好，这个看一下啊。啊，对，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他就讲了，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侍奉主的，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弟兄姊妹们，这整个神的家都是一个奥秘呀、啊！做奥秘式的管家，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侍奉啊！我希望我们不要误解，不是说你今天整天就搞奥秘去了，那么你啊也不看望了，也不照顾了，弟兄姊妹需要你也不管了，不。而我是希望怎么样呢？当你再去看望再去照顾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里面有一个意念，你是受这个奥秘的支配的。看望也许过去我们就说这个爱心的表现，照顾啊，是我们的牺牲供应帮助别人。现在你不，现在你要有个感觉，像保罗一样的，保罗说我就是在讲奥秘，看望也是个奥秘，照顾也是个奥秘，你知道吗？每样事物都跟那个联系在一起啊！我希望今天呢，我们抓住这个点，在主面前好好的思想，圣灵也在弟兄姊妹里面做工，在我们里面有个信心，在我们里面能有一个领悟啊！你有这个领悟，跟没有这个领悟，做同样的事情意义不一样。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保罗做这件事情，他是知道他为什么做的，他不必去把那个大道理一直的讲，对不对？但他心里很清楚他在做什么。我希望我们呢，能够达到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保罗在那讲说呢，你们听过我讲这个，对不对？那么保罗说，我为教会受苦，我刚刚已经讲了，你从这个奥秘里面会产生很多不同的经历。那么我们看见保罗的 passion， 为什么，什么东西支配了保罗，叫他这么多年日过来之后呢，受了这么多的苦啊，他那个热忱始终没有减退。弟兄姊妹们，如果仅仅是从外面的一个工作上面的一个要求，没有人能撑得住这个情况的，对吧？保罗说，我为教会，为基督的身体啊，忍受基督的苦难。然后他就说呢，我呢在这里呢，要希望能把真理传得全备，就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啊，能够把它传得全备啊。他真是巴望弟兄姊妹能够 了解完全。那么那句话呢，也有今天呢，也有人明白说呢，保罗已经把真理讲全了。的确啊，我们从某一个面上来看见，保罗好像把真理也讲全了，真是他把神全盘的旨意的各方各面都讲。我们知道约翰的执事后来起来的时候呢，是整个保罗执事中间的一个修补啊，这个修补。或者在某一件事情上，他做了一个重点式的一个加强。因为呢，我们知道到头一个世纪还没有过去的时候呢，教会已经偏离生命了，注重外面的工作形式、做法、讲法这一大堆东西，神的儿女追逐这个东西。所以约翰起来恢复生命的知识，这个一个恢复生命的知识，把弟兄姊妹重新带回到生命这个点上，重新带回到恩膏这个点上， 弟兄姊妹们，保罗的书信中有讲到这些东西，但是约翰呢是在保罗知识上的一个加强，着重的点，那个加强加得非常的好，并且呢打中那个要害重点的，所以呢约翰也是一个懂得奥秘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实在是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过得非常的肤浅，教会的工作也变得非常的肤浅。那基督教里面呢熙熙攘攘，大家争来争去啊，哎呀，比赛谁的工作，比赛是谁的人多，弟兄姊妹，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啊。那么非常的肤浅。头一个世纪我们能看见教会在使徒的时代那个光景是荣耀的，非常的深入啊，非常的丰富。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很多事情都需要这个重新给我们有一些教导。所以保罗说我们在这里传扬啊，你知道圣经中啊有两个字很有意思的，那个传扬啊和教导啊，一个叫做 preaching， 一个叫 teaching 啊，所以教会中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教导，像老师上课一样，那么一些教导。有的时候呢这个 preaching 是什么样的，就是充满热忱的啊，就是听讲道中有时候哎呀忽然这声音大起来了啊，那个情绪激动起来了啊，这个叫 preaching 啊。所以过去呢这个在教会历史中有些弟兄们是这样，所以他们像宋尚杰弟兄传福音的时候呢，哇，他们讲他是远东的一把火，到哪里就烧起来了。我们的弟兄一上讲台的时候呢，那个热忱洋溢啊。不过像我们今天呢传福音的时候也传啊，不过有的时候好像教导一样的，轻描淡写讲一些东西啊。所以保罗呢不是。保罗到了哪里之后，你看见他一个热忱，哎，保罗这个冲劲实在是大啊！他有时候一到一个地方，把全城人都给你弄翻了，哎，所以那犹太人呢，外邦人也怕他，说哦，这个搅乱天下的人跑这里来了，他的原文呢，有过去弟兄们讲这个打翻天下，他一来把整个城市都给你翻倒，你看保罗呢，受到了。这个奥秘的这个支配，他深深的知道神的心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啊，所以他呢，那么在中间传扬啊，在基督里把人引到神的面前，照着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大力啊，竭力的传扬啊。他要使人呢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知道过去几十年呢，主实在是在我们中间带来很大的一个祝福。现在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神永远的旨意就是基督，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不能光成为我们的一个高调的说法，我们必须在实际的生活中，教会的聚会里面能够经历这一个啊。所以愿主在末后的日子还有不多的时候啊，能更多把它隐藏在这主中的奥秘，向着末后的圣徒呢又有更多的开启啊。那我今天呢把弟兄姊妹们的注意力引到这个点上，你多思想啊！我们给年长的弟兄讲得很好，有个弟兄姊妹弟兄去找他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启示呢？怎么样才能得到启示呢？”哎，他说了一句话，倒是蛮有经验。他说：“你多想多想多想，最后就变启示。”弟兄姊妹，你相信吗？如果从现在开始起，你天天去想，读每个东西都知道，这是奥秘。的确，弟兄姊妹们，1965年呢，那个时候主就是引导我的情况，多想多想，哎，到一天眼睛开了， 我们今天的难处在哪里？听到听完了就走了，对不对啊？读圣经也是看一两遍就走，你没有多想。所以我现在呢，要把这个负担摆在弟兄姊妹中间，你要多想，好吧？从现在开始起，你天天想什么是奥秘，也许有一天主的灵在你里面做工，你像保罗一样开启了，这样我们个人属灵的生活会有改变，对整个教会的生活上来讲也会产生改变啊。所以弟兄姊妹已经把哥罗西书已经背过了啊，那么希望你呢，第二步重要的情况，你去思想，好吧？去思想，你从哥罗西书里面看哪一些啊，保罗在是讲意象，哪一些是他的使命，哪些点啊是他的行动，哪些点是他的 passion， 哪些点是他的天职？你这样子能够把哥罗西书把它这样分开来看一下，也许主给我们在字里行间呢，能够得出更多的亮光和启示。仰望主的恩典呢，仰望主的恩典啊，希望我们末后的日子比先前能够更好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好吧？呀，我。这次的聚会呢，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啊。那我们下一次呢啊，弟兄姊妹，这个开始背以弗所书第一章，好不好？那么呢，我就仍旧从哥罗西书里面和弟兄姊妹们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那我们要从保罗的话里面啊，把那个重点呢把它抓出来，那么大家一同来思考，好吧？好，那么我们这个聚会就停在这里了，时间也到了哈。我们在主面前再一同有点祷告，好不好？好吧，我们的父亲，我们感谢你，是你乐意把你的儿子启示在人的心里面，
是
哇。属灵的事情只有你能做，
是。
虽然在这里有了这许多的交通，不，我们仰望你，借着你的灵引我们进入实际，感谢你历史历代你都得着一些人，不管他是聪明的愚拙的，有智慧的没有知识的，你都使他们明白你的心意，所以我们也相信在今天这个时代中，父啊，你能够把你自己的心意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学习在地上来跟随你，
是的，
今时候已经到了末了，我们求你连续你在地上的众儿女，连续你的教会，我们在你的脚前真是渴望我能像初期教会中这些圣徒们一样，他们灵里面能有这样明亮的看见，他们能有那样的一种的跟随，他们在地上能够把荣耀归给你。父亲啊，我们愿你为我们来持守这一点点的机会，我们同心的把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